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上次谈的第一章，第一章的中心是捍卫真道，第一章的中心是捍卫真道。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么接下来第二章呢，就讲到祷告的重要。所以这两章连着，按照原文，这第二章的第一节应该说，所以我劝大家。其实这并不是单为提摩太所写，按照原文第一句，大家注意，这些圣经是说连着前面，在这一个假道充斥的，在当时神的工人需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要传道，但是更不要忘记了，不但要传道，还要祷告。所以第二章专门讲到祷告的要紧。所以保罗说，所以我劝大家要把祷告放在第一件事，把祷告放在所有事的首页首件事，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可以说这一章圣经的重点就是为万人代求，为万人代求。所以今天做一个神的仆人，不但是要做一个传扬真道的人，捍卫真道的人，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也是劝勉大家，那是因为保罗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非常注重祷告，他无论走在哪里，他以祷告为重点，他也劝勉大家祷告，他每一封书信他也要求教会为他祷告。所以没有祷告，没有传道，工人应该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好像当时的使徒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可见呢，祈祷比传道更要紧，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传道。我们所以能够传道，是由于祷告的果效，借着祷告来传道。所以第二章强调祷告的要紧，强调祷告的要紧。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为万人得救代祷，为万人得救代祷。这一段里包括了祷告的重要、祷告的好处、祷告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在这一段里包括。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请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大家念一下。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们现在看这一段，第一节，第一节就讲到要把祷告放在第一，祷告是第一要点，祷告是第一重要，无论是对传道人还是对信徒。所以保罗说我劝大家，所以我劝大家，当然这里是劝提摩太，不仅仅是提摩太，也是对众教会说的。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祷告。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都是祷告。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我们的心要装上万人。所以这个万人就是普天下所有的人，要为万人祷告，也就是我们的祷告范围要广，要广要大，不是狭窄的为几个人祷告，为小范围祷告。为万人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范围要广，范围祷告的这个对象要多，祷告的万国万民万方来为万人祷告，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心。所以保罗说我劝你，第一不是说传道第一，而是祷告第一。我们大家看啊，不是传道第一，而是祷告第一。我们常以为为主做工要紧，传道要紧，拜访要紧，去讲道很要紧，不错是要紧，但是什么是第一要紧？所以保罗说第一就是祷告，没有祷告没有 工作，没有祷告，一切的工作都是枉然，都没有真正的果效。哎，祷告是非常要紧，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呢？多方面的祷告，祷告还要有四个方面。保罗说，为万人怎么祷告？第一恳求，第二祷告，第三代求，第四祝谢。既然说四个方面，那当然是不同，毕竟是祷告方面啊，我们要不同，要各个方面的祷告。第一，这个恳求的意思，就是说为着某种需要，我们向神呼吁，所以也可以翻译成为呼吁。我们有没有呼吁的祷告？为了大处境，我们要呼吁神，这个叫恳求的祷告。恳求，我们从字面的意思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恳切的祈求，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这个不起劲的祷告，乃是非常的恳切啊，来祈求祷告。所以恳求的祷告是为某种需要、某种缺乏，无论为自己、为教会、为前途、为灵魂，我们都要恳求他，有所求，有所要。这以色列的祷告是恳求的祷告，以色列有所求，有所要。他的恳求不是国的一半，不是为他个人的利益，乃是为了本族的灵魂，本族的灵魂。所以说啊，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恳求的祷告。第二就是祷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他所说的话就是祷告，对神说话就是祷告。这个祷告当然也包括很多方面啊，我们要向神说话，我们向神禀告，我们有些事情要告诉他，这个都是祷告。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个人的光景啊，我们神家的光景，我们弟兄的光景，我们姊妹的光景，我们要禀告他，这就是祷告。祷告。第三，代求，这更要紧了。我们不但有呼吁的祷告啊，要恳切的祷告，我们还要代求的祷告。这个代求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是为自己祷告，为别人代祷。也可能别人根本不会祷告，可能他也不知道祷告，可能他还是在黑暗当中，在沉睡当中，在罪恶当中，他也不会祈求。所以我们要代替人认罪代求，为人代求，为人祷告。保罗在前方打仗，我们要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啊，在攻打亚曼利人，摩西在山顶上要代求，这叫代求啊，代求的祷告啊。所以代求的祷告也非常重要。别人的失败就是如同我的失败，别人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别人的一切痛苦就等于是我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啊，设身处地的来代求，你真正能够体尝别人的那个痛苦，站在别人的那一个处境当中来代祷，像摩西的代祷，像尼西米的代祷，像但以理的代祷啊，我们要这样的代求啊，为教会，为父亲啊，为神的儿女，为许多困苦的人，在受苦当中的人啊，为罪人，我们都要代求。我们知道主耶稣今天他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他为罪犯代求，为罪犯代求。我们今天也要学习来为人代祷。既然是为人代求，那我们有没有包括万人？可能你也代求，为儿子代求，为女儿代求啊，为自己的小家庭代求啊，求主让我们这个代求要包括到万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教会、各个财团、各个机构啊，许多的功能，我们认识的，我们不认识的，我们都要为他们代求，要代求。第四就是感谢，这个祝谢实际就是感谢。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人要感谢，神啊，为他感谢，因为什么？因为他代祷，你看见他有长进，你看他有转变，你看他蒙了神的恩典，那我们一面代求，一面要感谢。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不能缺少感谢神，我们更多的感谢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表示你相信你一面祷告主一面垂听，这也是一个感谢的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苦苦的求，求了半天也不知道神答应不答应，所以你加上感谢，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所求的神必定要感应，神必定要答应。好像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娜的祷告，哈娜祷告脸上不带愁容啊，以后怎么样？本来不吃饭，以后回去吃饭了，表示 他胸心里头他有个什么呀，有信心，那有信心的祷告他就什么呀，就没有忧愁了，忧愁变成什么赞美，忧愁变成感谢。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感谢的祷告，为自己为别人都有感谢的祷告，感谢主。现在什么未得之地又有一个啊传教士兴起来了啊，能够到中亚到中东到各地去为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献上感谢，要献上感谢啊。所以一面祷告一面感谢，保罗说你们要警醒感恩啊，要迫切的祷告啊，要为外人祷告，而且还要警醒的感恩啊。所以这个感谢的祷告也是很要紧。好像呢24位长老四活物他们天天在神的宝座前就是在那里颂赞神，所以感谢的祷告就包括颂赞，要赞美神，歌唱神，感谢的祷告。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祷告都是不能缺少的。求主带领我们的祷告不但是范围要广要大，要为万人祷告，而且呢要包括了啊我们的什么呀，为一切所需要的在神面前恳求呼吁，而且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切的苦衷我们的重担啊我们所要的都要告诉主。这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祈求的意思，有所求有所要啊。还有呢我们要为人代求，还有就是感谢。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接下来看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你为万人祷告的好处是什么。首先给我们看到就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说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该如此，这是接下来的。为万人祷告不要忽略了包括什么呢，包括君王和执政掌权者。我们有没有为万人祷告啊？这里我们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啊，圣徒我们是住在地上，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处的环境啊，我们啊国家的领袖执政掌权者他们所执行的一切命令，他们所颁布的法令和神的旨意是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不好的君王抵挡神逼迫教会就拦阻神的旨意。所以这里保罗提醒你们要为君王祷告，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罗马皇帝啊和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啊，他们是反对的抵挡的，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仇敌，是教会的仇敌，不但是说犹太人是教会的仇敌，又罗马帝国他们是逼迫宗教的，是逼迫基督教的。那要不要祷告呢？要祷告，要祷告，要把他们放在代祷当中。所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就说明我们承认神的主权，承认，因为地上一切的权柄没有不出乎神的。君王在位他是个总统，他是个高官啊，他是个领袖，他是个君王，他的权柄来自谁呀？来自神。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叫祷告，说明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神来主宰一切，废王新王啊都在于神，都在于神。所以借着我们的祷告神能够开传福音的门，借着祷告神能够扭转我们看当时以色列的祷告能够扭转哈曼的权势，是王都随着以色列来转动啊。所以我们的祷告真是看见和君王在位的有关系，一方面要为他们祝福啊。下面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为什么要好好祷告呢？这个和圣徒的生活有关系，我们住在地上有苦难有逼迫有许多的患难，但是如果我祝福我们祷告我们求主兴起鼓励，我们求主改变国家的政策，以福音为福音而效力，那你就可以在你啊这世界上生活就能够平安无事，说明神也是喜悦我们过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的就是奔逃整天的遭灾。所以敬虔端正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祷告的人他就能过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生活。就是说神要求信徒在地上要敬虔要端正，敬虔的生活就是远离世俗远离罪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随着世俗罪恶的潮流。端正也是这个意思，要端正就是说要正派，不随从罪恶，要分别为圣，这样你就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一切和什么有关系？和祷告有关系。 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大家看一看，找一找就知道了，关系敬虔起码说了大概有十次吧。敬虔要在敬虔上操练，要过敬虔的生活。而且这一个主所给我们的福音救恩是大在敬虔的奥秘。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在世上过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来度日呢？那在于我们的祷告啊，在于君王在位的啊，借着我们的祷告使他们有所转变。也可以说我们的祷告能够使神的权柄来影响这些执政掌权者，影响他们啊，扭转他们。这个祷告实际也包括了为仇敌祷告，为罪人祷告。如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他要断气之前，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说明什么？这就是为罪人祷告，也包括为君王祷告，那些逼迫我们的也要为他们祷告。那么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好处呢？这是好的，在神看是好的，而且在救主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就说神喜悦我们这样的侍奉。这个侍奉就是一个敬虔的侍奉，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生。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让我们啊天天要注重祷告，把祷告放在第一要紧的地位，这就是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巴不得我们神的家啊，我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祷告的中心啊，一个祷告的一个基地。不能说我们叫人祷告，我们也告诉人我们天天祷告，但是我们大家私自我们有没有每天守住一个小时的祷告？是的，我们每天早晚有共同的祷告，这还不够，我们个人也要守住在神面前要有祷告啊，让我们真正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我们下面看第四节，是代祷的目的，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因为神的心愿意万人得救。那既然为万人祷告，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是在万人身上，我们的心要把万人装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也可以说啊，祷告的工作就是使得万人能够得救，能够明白真道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打开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现在我们看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讲到代祷的目的，前面讲到代祷的重要啊，代祷是合神心意的，代祷使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度日，是蒙神悦纳的。代祷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四节，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人怎么悔改呢？除了我们传道，我们把主的道也讲解清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叫人能够明白主的道。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借着祷告求主预备人心，扭转人心，使人心能够开窍，能够明白真道。所以人得救啊，怎么得救？是要明白真道。不但得救的目的就是明白真道，也可以说明白了真道，他才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得救。所以第四节很重要，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啊？我们大人要祷告，小孩子要祷告，知道吧？要为万人祷告，求主拯救啊大陆我们的同胞，哎，拯救各个国家啊，南美洲、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是不是啊？都要求主啊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彼得后书第三章八节到九节告诉我们啊，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传道固然要紧，祷告更要紧。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当然是需要传，但是你光传你不祷告，人心刚硬，那你讲了半天他根本也不悔改，那他还抵挡你。所以借着祷告使人能够什么呀？能够有圣灵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什么？能够明白真道。借着圣灵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接受主的救恩，使他们能够啊悔改认罪，能够得救，能够明白真道。下面我们接着看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救赎的意义，救赎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要明白真道，要得救呢？下面就告诉我们了，因为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功了伟大的救赎。他这个救赎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为了拯救人类，拯救千万的人，拯救全世界的人。而这个救赎的工作是谁成就的呢？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注意啊，一位，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这位神，这位中保是谁？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借着中保达到父神的面前。我们祷告要紧，可是我们不是中保，只有一位中保。所以说天主教错谬错在哪里？他们认为有两位中保，除了耶稣以外还有个玛利亚是中保。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这个中保是谁？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就是他既然是什么叫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在神和人中间啊，为我们付代价，为我们代求，为我们啊成功了这个救赎，为我们搭了桥。神和人中间的这一位，他既是神，他也是人，所以他所以成为中保，他是一位神，第二他是降世为人。他做我们的中保，如果他只是神，他不能够没有来到人间，他也没有方法来做我们的中保，因为他要救赎我们，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人间。所以中保的意思既是神也是人，是神和人中间的，只有这么一位，所以只有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使得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因着信就免去了我们罪恶的刑罚，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什么称义。所以这位中保多么要紧，多么要紧。可是今天世上人都不知道，所以需要我们传，还有需要我们什么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使世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中保。下面说他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把自己的性命都为我们舍了，做了这个赎价。这个赎价的意思是说，主耶稣把自己的命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代价，最高最高的代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他重价所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要荣耀神。重价，这个重价的意思是无价，没有方法形容，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的性命啊为我们交奠，为我们舍掉，所以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这位这样的一位中保要来拯救人类，所以需要我们祷告，使人人都认识这位中保，接受这位中保，能够什么呀，能够因他能够得救。下面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句话是连着前面的，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救赎的一个意思是说，这一个救恩到了时候就证明出来了。所以在保罗的时代，福音已经传到罗马，已经传到了西班牙啊，小亚一带，以后呢传到了欧洲，到我们现在呢，我们看福音一步一步的扩展，在一二百年前带到了亚洲，带到了中国，现在我们中国人还要传回去，所以福音一步一步的传，之中地的四极都要得到救恩。这就是说到了时候，神有他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啊，这是证明出来。还有意思就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有人呢根本不接受耶稣，不承认这位中保，但是有一天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要审判世人，信主的人都得救了，都蒙恩，不信主的人将来受审判。所以这件事就证明了，证明什么？证明他，唯有他是独一的这位真神，是独一的珍宝中宝啊，就是我们的中宝。这一段的最后一点，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保罗所以做传道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传扬这一位什么中宝，使人人都能够因信他而得救。因为神的心是什么？第四节明明告诉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如今呢，地的四极普天下还有千千万万人还没有明白真道，还没有得救，所以说为此我奉派要做传道。这保罗奉派做传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奉派做传道，我们有责任要把主这个道能够传出去，使人人都能够知道这个道。 保罗不但做传道，而且做使徒，这是特别的特别的使命，神特别的给他的一个什么托付，让他做使徒传福音建立教会，而且做外邦人的师傅，这师傅就是老师的意思，做教师就是教导人能够相信学习真道。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祷告非常要紧，但是保罗他啊奉派做传道，同时呢也是要祷告，要祷告。所以保罗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传扬福音，在传扬福音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祷告的工作来配合，来配合。所以保罗说，我奉派要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师傅的意思就是做教师，教导人，只能够使人能够明白真道，学习真道，能够相信，能够明白以后呢才能够接受。下面保罗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针对提摩太说的，当然提摩太绝对不会怀疑保罗是使徒。那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话呢？那是针对的这一卷书里面保罗针对假使徒说的，假道异端，那些个传假道的人，保罗使徒的权柄，保罗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谎言，不是谎言。所以保罗做传道尚且啊这样的强调为万人祷告的重要，因为你单传道你不祷告，那看不见圣灵的果效。所以我们大家注意，第一节到第七节重点是讲的祷告的要紧，要把祷告放在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使命应该是祷告，把祷告放在重点。借着祷告使教会复兴，以后才能够守得住主的道。好，下面我们看第二大段，第二段就是八节到十五节。这段保罗讲到什么呢？保罗就讲到了对教会中男女不同的要求啊。这里保罗讲到对弟兄的要求，也讲到对姊妹的要求，而且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保罗根据男女不同的弱点而提出来的要求，并不是说对弟兄的要求就不是对姊妹的要求，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针对性，有针对性，对于男的如何，对于女的如何。所以我们看保罗啊讲到这一段的意思，首先让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就是神他创造的秩序，他在教会里的秩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男女在教会里有应占的地位，应守的次序，应有的次序，应该占的地位和应该有的次序，而并不是说男女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乃是什么呀？有各有次序，各有岗位，岗位的不同，次序的不同，但是每个人都要守住个人的地位和次序。好比一个国家有领袖，一个家庭也有为首的，一个家庭为首的就是什么？就是丈夫，就是丈夫，丈夫要做头，那姊妹们就要服权柄。这个并不意味着什么男女平等不平等，这是世俗的想法，而是什么？岗位不同，岗位不同，责任不同，应有的次序不同。所以我们很要注意这个关于教会里面的男女问题，保罗有不同的要求，这是很要紧。为什么保罗写这段呢？因为提摩太是建立教会的，提摩太的使命是为了什么呀？他是不但是说是传福音建立教会，提摩太的使命也是造就工人，使工人在教会里面知道该怎样的去来做，怎样的来带领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是指着对弟兄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两点，对男人有两点，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容易愤怒，动不动发脾气，还有呢，争论，争论是什么？下面小字就说，说是传福音、建立教会，提摩太的使命也是造就工人，使工人在教会里面知道该怎样的去来做，怎样的来带领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是指着对弟兄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两点，对男人有两点。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容易愤怒，动不动发脾气，还有呢，争论，争论是什么？下面小字就说疑惑，男人呢、头脑分析啊，常常什么容易怀疑，喜欢争论，怀疑争论， 姊妹呢比较虔诚啊，神的话对神比较容易相信，所以看这个是对弟兄来讲，第一不要愤怒，第二不要争论。那要做什么呢？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可见呢，这张圣经这里又讲到祷告的要紧。为什么特别重点？难道姊妹不祷告吗？实际就因为男人呐、弟兄啊比较不注重祷告，所以才提出你们要祷告，而且要随时祷告。但是有一个条件，要什么呢？不要愤怒，不要争论。你发脾气，你祷告不出来了；你怀疑，你争论，那你也不能够祷告了。你一天把时间都浪费在跟人家争来争去啊！有些人是这样的啊，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提出一些怪问题啊，他就是怀疑，他就有他的自己的论点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要随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随处祷告，就是你走到哪里都要祷告。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要祷告，而不是说我只是工作。啊，我们常常怎么看见有些弟兄跪不下来，忙碌，那忠心很劳苦，但就是不愿跪，不愿祷告。所以这里要祷告，那怎么祷告呢？举起圣洁的手，这个和犹太人的礼仪有关系吗？啊，举手一般是什么意思？表示虔诚。恳切、迫切、警醒啊，要举手祷告。那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祷告，你看诗篇里，以色列人在圣殿里，所罗门祷告的时候，为万民祷告，要举手祷告，啊，表示在神面前的一个虔诚、恳切的时候啊，警醒的时候，他手就举起来。但今天我们不是在乎这个仪式外面的形式，你一定要举手，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什么呢？这里说要举起什么手？大家说什么手啊？圣洁的手。手代表什么？手代表我们所行所做。我们常常祷告归祷告，但是我们所做所行很多地方不圣洁。那你这个祷告，神能不能垂听啊？神不悦纳。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如果你犯了罪，你说你祷告，耶稣听不听啊？耶稣就不听了。所以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追求圣洁。让我们所行所做能够圣洁，没有瑕疵，这个祷告主垂听。那你不举手也不要紧，最要紧是圣洁，要圣洁，圣洁。那我们的手也代表工作，我们要追求工作、行为啊，生活各个方面要圣洁。那你随时随地祷告，蒙神的悦纳啊。我们要祷告啊，求主使所有的弟兄都要注重祷告，而不是首先注重忙碌、注重工作。因为神悦纳我们要祷告，因为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使命，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没有祷告，可以说没有复兴，没有祷告，没有工作。不然的话，那都是皮毛，注重外面，做了很多啊，是发死的，没有圣灵的果效，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这样的啊，来祷告啊，这样的祷告。下面我们再看。就是第九节以后就讲到关于对女人、对姊妹方面的要求，从生活啊、举止啊，到追求啊、家庭，在家庭里的地位啊，在这一段都给我们看到。当然保罗所讲的话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习惯，有一些个姊妹不服权柄啊，披头露面，在家里又不服丈夫，所以保罗呢也要特别提出来。下面我们看，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变法、黄金、珍珠和贵价衣裳为装饰。这指着穿着也是很要紧啊。对于穿着方面啊，保罗在这里提出来要廉耻自守。廉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庄重，要自重，要知道羞耻。有一些的人呢、漂浮是吧、浪漫，这都是什么呀？在服装上可以表现出来啊，特别讲到服装，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就是在服装上啊，要怎么样呢？要正派，要敬虔。姊妹啊，因为这是指在教会里的人，这不是世俗外邦人，是教会里的人。姊妹，那这个服装各方面一定要正派，要正派。不以变法、黄金、珍珠、贵价、 为装饰，这都是外面的，是虚浮的。头发怎么样啊？又是戴着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首饰？黄金嘛，现在人都注重黄金啊，啊，这个戒指啦，啊，手镯啦，耳环啦，等等，怎么样？还有珍珠啊，啊，注重这些个宝石啊，贵重的东西。啊，衣裳为装饰，甚至衣服上也有这些东西。箴言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女人，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装饰。敬畏耶和华啊，比那个美容和艳丽更要紧。美容是虚浮的，艳丽是虚假的。在箴言31:30啊，为箴言31:30，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要得着称赞。所以姊妹在服装上，当然你做传道人更加要紧啊，特别在服装上可以表现出人对你的一个印象，也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庄重的态度啊。这个服装他特别讲，还有变法啊，只要有善行，就是不在乎外面，在乎内心和里面真正的品德。你要有善行，有善行啊，处处表现你是关心别人啊，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多多的这个体谅别人，想到别人，都有善行啊，救济别人，关心别人，这样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就是敬虔的女人，这个身份是相称的啊。你心里很敬虔，你很爱主，但是外面的装饰和你属灵的那个身份要相称，相宜的意思就应该相称。下面更要紧的是，女人要沉静学道。所以你看这边一面讲姊妹要什么，弟兄要祷告，姊妹要学道。那这两点就是姊妹可能祷告多，但是呢要学道，要安静的学道啊。你光祷告你不学道，对主的道你不明真理，他那凭着感情，凭着自己的意思，所以要沉静的学道，也表示啊，这是女人的一个神所赋予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什么品德啊，天性就是安静啊，要沉静的学道，不要张狂的样子啊，要一味的顺服，一味的顺服，这是指着在家庭里边啊，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一味的顺服啊，要沉静学道，学道啊，好好的来学主的话语啊，明白主的真理啊，而且要一味的顺服神啊。这个顺服两个方面，顺服神，你在家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顺服。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啊，也讲到蒙头，这就是这要服权柄的意思，要服权柄，要蒙头。下面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这个讲道在原文就是教训男人，管辖男人，既不能教训，也不能辖管，这神不许的。因为什么？这就表示你不占自己的地位。姊妹有姊妹的地位，弟兄有弟兄的地位，要各占地位。所以他这里讲了，我不许女人这个讲道啊。我们以后翻别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他并不是指着站讲台，是指着你不可以教训你自己的丈夫啊，你要服权柄啊，你要顺服啊，不要什么来辖管男人，只是要什么，要沉静，要安静啊。所以特别讲的要沉静，要安静。因为什么呢？因为先造的是亚当，所以这就讲到次序，神创造的次序啊，我们要服这个次序。如果什么事情没有次序，那这就乱了，教会也要乱了，家庭也要乱了啊，不能违背次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吧，最后一节就讲到，凡事要规规矩矩，要按次序行，因为神在教会里，神在家庭里安排了次序，所以要守住这个次序啊。所以这里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这就是次序。而且夏娃的被造，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做亚当的帮手，啊，做配偶。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也是因为什么？她没有常常跟丈夫在一起。嗯，还有什么呀？没有跟丈夫商量，这老蛇跟她说话，她就跟老蛇对来对去。所以先犯罪的是谁呀？先犯罪是女人被引诱，自己意志不坚定，结果就被引诱，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教训。啊，女人是先被引诱，陷在罪里的。所以说呀，啊，这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啊，要彼此合一，免得什么呀，你不同心就容易被引诱，啊，容易被引诱。但是底下也讲到关于对于姊妹的允许啊，姊妹的允许就是最后一点啊。这个允许啊， 说实在的，就是关于正义方面，我们不要把它领会错了。这个允许也是很宝贝的，对于姊妹来讲。那为什么这个允许在这里讲到，特别是个允许呢？允许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赐福，赐福。他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那是有条件的，允许是带条件。就说你天天追求信心、爱心，还要圣洁，还要自守。自守就是自己要守住自己，要有节制，自己能管理自己，能够约束自己啊，不能够放任，不能放纵，也不能随便的发脾气，这都是不自守，要圣洁自守。那最后一句什么？你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生产的得救，我们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对亚当神有咒诅，对夏娃也有咒诅，这是惩罚。因为犯罪，所以呢受咒诅。亚当的咒诅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里都生出荆棘蒺藜，所以男人受咒诅，非得流汗流满面，这个辛辛苦苦才能够赚钱，你才能够养家。那么对姊妹来讲呢，三个苦，第一个苦是怀胎的苦，第二个是生产的苦，第三个就是受丈夫辖制的苦。但是你敬虔爱主，神说我给你免掉这个苦。那在这一节圣经主要是讲的怀胎的苦和怎么样，和生产的苦。那在生产上得救，就是你很顺利，你在生产上那个不像别人，现在你不管是古代也好，你现在就是科学发达、医学发达，那些也有难产呢，那也有危险的，有人生孩子死掉，啊，有生孩子结果就落了残废，那有人生孩子就不顺产，那都有这个情况，是吧？所以对女人的允许什么，就在信心、爱心要追求。学到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生出信心来，生出信心。啊，蛮有信心的人，那你会祷告；要爱心，那你多多行善。我们的祷告不但是说啊要有信心的祷告，也要有爱心的祷告。那你夫妻才能够同心啊，同心可以祷告，没有拦阻啊，彼此能够同心可以有信心、有爱心，而且还要圣洁，脱离世俗啊，不效法今世的风俗。圣洁什么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圣洁什么意思？向主，因为主是圣洁。圣洁就是远离罪恶，不能犯罪啊。我们天天追求圣洁，那我们就要倒空自己，天天我们有什么罪、有什么亏欠，我们常常要悔改，要悔改圣洁，而且要自守，天天谨守自己，约束自己。我们看这样的姊妹多么美好，这是很好的品德，这是敬虔的女人。那下面一句，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所以姊妹的任务嘛，在家庭里面就是要怎么样啊？这个生养儿女，是不是？那么不但是生产，你还要教导，你还要培养各个方面，是吧？所以这就是说啊，保罗对于教会关于男女应占的地位、应有的次序啊，讲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章圣经整个来讲，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教会祷告的使命，教会祷告的生活，祷告的任务是多么重要。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都应该祷告。因为一开头我们刚才解释了原文的意思，就所以我劝大家都要祷告，每个人祷告。但对于弟兄和姊妹有各有不同的要求，那是针对他们的弱点。姊妹喜欢打扮啊，喜欢追求外面，更有一些个是这个追求的更是世俗化啊，这些个呢更是要什么呀啊，这里特别的提醒啊，应该追求内心的。所以我们知道，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啊，关于对于妇女方面也特别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不是追求外面的，怎么样追求里面的啊？彼得讲到两种装饰，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看看到底我们追求什么样的装饰，不是说不要装饰，但是这个装饰是指的什么样的装饰？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把这段念一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秉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练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你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彼得啊，我们知道彼得在这里讲啊，当然也是指着做妻子的应该怎么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这里你看也包括了丈夫不信主。他说如果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呢，虽然他不听到，但是你因为妻子的品行就能够感化过来，妻子的品行你就能够得着你的丈夫。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有信心，是不是啊？因为你的好品行，那么你就能够什么使他被感化，感化来意思就能够得着他，能够得着他。那怎么样的要求呢啊？下面说贞洁敬畏神，这两点，一个贞洁一个敬畏，敬畏神。外面的装饰我们不要，里面的装饰非常要紧，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他特别举例是举撒拉，撒拉就是一个好什么呀，最好的一个姊妹的一个榜样，而且有善行，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做一个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以此为装饰。所以这里包括什么，告诉我们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因为你温柔安静你就多亲近神，你的祷告啊能蒙神悦纳，温柔安静也能够好好的学到主的道，能够学进去，温柔安静你就能够更加的远离世俗，那个灵力更加的清楚啊，能够什么呀啊，能够多多的亲近主，灵力丰盛，生命美好，这就是极宝贵的，有见证。总而言之要有见证，不是你用你的口讲乃是用你的品行啊，就能够使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就能够被感化过来啊。所以两位包括啊，这里无论是在保罗所讲，无论彼得所讲，就包括有的是信主的丈夫，那当然彼此要同心啊，彼此要同心啊。顺服并不等于是啊，这是什么样啊，这个他不讲理他怎么样他完全是违背了信仰，你也要顺服他。哎，有的姊妹是这样啊，丈夫不让他聚会，我老老实实我就不聚会吧啊，丈夫不让他祷告他也不祷告，这个不是顺服，这个不是顺服，是吧？我们在信仰的基础上我们要听主的话是第一，但是呢在一般生活上我们确实应该什么尊丈夫做头，这个是对姊妹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看在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丈夫，姊妹应该做的事情啊，应有的地位，应该站的地位，应该怎么样的守住自己的地位，怎么样的顺服，怎么样的谦卑啊，怎么样的学道，怎么样的安静讲得清清楚楚，是吧？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啊这个神的家，神的教会，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祷告的团体啊，让我们要知道要把祷告放在第一位。你们今天头一段没有来，今天圣经第一段是最要紧，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祷告祈求啊，所以我们要把祷告放在第一啊。我们的生活我们聚会不少，读经也有，但有人就不注重祷告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要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让我们要操练，在灵里操练啊，学习敬虔，明白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求万人得救，借着我们的祷告使万人得救，使福音扩展，